2016年10月22日，也就是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还有17天的时候，实为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在历史名城格里斯堡发表了他的百日新政。这份施政纲领列举了他入主白宫100天内将采取的政策举措。川普说，这是他和美国选民之间订立的契约。本周六，也就是4月29日，就是川普总统入主白宫100天的日子了。回顾这100天，川普总统是否践行了他与选民之间的契约？美国观察今天继续为您梳理和盘点川普总统的百日政绩，并邀请专家进行点评。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川普总统对行政官僚体系的改革问题。那么在节目中加入我们的是美国伊瑟加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王教授，我们还记得川普的格里斯堡演讲所要传达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他认为当时的美国政治体系是存在政商之间的利益勾连，那么华盛顿的建制派和利益集团呢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上。于是他在列举自己的百日计划的时候啊，第一项就是要清除华盛顿的腐败，来打破这种特殊的利益勾结。那么他也具体的列出了6项措施啊，那么稍后我们在画面当中我会看到。目前来看这6项措施的落实情况如何呢？您的评估是怎样的？
我想他在因为那个他提出这个盖蒂斯堡演说的时候，事实上他那时候在大部分的民意调查还是落后的。当然后来11月8日的选举的话，大家很惊讶，他在落后的时候提出这样子，要所谓抽干华盛顿，就是 drain the swamp 华盛顿的话，确实得到了不少选民的一个共鸣。那特别是一些很多这个长久以来觉得被建制派的政客给忽略的选民，他们觉得说终于有一个人替他们讲话，而且他们对于华盛顿就联邦政府很庞大很没有效率的这个联邦政府，然后有很多利益的这个说客，那并没有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一方面的话，那个不可否认，那个川普他确实得到了一些选民的共鸣。至于说他提出的这个3大项，您刚刚提到就是其中的第一项就是要清理华盛顿，它有6个主张。那这个6个主张现在看起来的话，有一些是达到，有一些是没有达到。比如说他第一项他说要推动所谓的宪法修正案，就是一个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要让所有国会议员有所谓的限期任制，任期的限制就是所谓的 term limits。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过去谈了很多，但是他的伙伴们就是主要是在共和党在参议院里面的多数党领袖，包括这个 Mitch McConnell， 对这个的话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他就讲了一句，他说在美国政治里面确实是有所谓的任期限制，那就是选民的选举，因为如果说选民每一次都把他选回来的话，你不能说他没有那任期限制。第二项他说所有政府都要停止招聘新的员工，以削减开支，除了军队、公共安全这些例外。那这个的话它是可以做，但是很显然就让这个联邦政府的话遭受到很重大的一个限制，而且联邦政府它主要是以服务为目的，所以让一般的这个民众的话也感觉到说政府在瘦身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所受到的服务遭到缩减。后面3项以后每产生一条新的联邦的法规都必须要废除2条旧约。这个可能在某一个程度上的话满足一般人们对于说庞大的政府并不是能够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在执行方面的话好像显得是有一点机械性。因为你不能说，因为如果说有一些法规它存在是有道理的话，你硬是要加一条，必须要再加一条之前必须要3到2条，好像没有什么道理。然后再下来，这个规定所有白宫及国会的官员离职5年之内不能担任政府的担任政治的说客，或者说是规定这个禁止其他国家的说客为美国大选筹款，以及等等这些的话，我觉得都反映了就是他可以说他利用了一般选民对于说这个华盛顿被美国也好或是外国的这个利益说客渗透的这种想法。那我觉得说要利益这个主张的话本身利益是不错，但是在执行上面的话可能蛮有困难的。所以关于这6项它这100日的这个成果如何，那我觉得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当候选人 跟当这个白宫的主人的话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我想川普总统他自己现在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我们刚才说到川普总统誓言要打破这种政商之间的利益勾连，但是他在组建他自己这个班子的时候啊，是恰恰受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质疑。那么主要的原因呢之一就是他选择了一些比如像石油公司的 CEO 迪勒森这样的商人啊，甚至是跟海外有很多的这样的商业往来的商人加入了他的内阁。那么他的顾问和助理团队当中也不乏一些说客出身的人物，那么您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担忧？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一个矛盾。一方面他说他要清除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沼泽，然后要拔除这特殊利益的这个政商勾结，让人要给人家一个新政的一个印象。另外一方面的话，他的团队里面有很多的阁员都是非常成功的亿万富豪，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一份工作。所以你说从好的角度来讲，说他们是根本不需要这份工作，所以他们来做联邦的这个部长的话可以养廉。但是我觉得在形象上面的话，毕竟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他的这个团队到底跟过去有什么不同。再进一步来讲，包括他自己本身还有他的家人的话，都不能够免除一般人对于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权势的话啊，就是这个金钱的话跟权势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观感。所以我觉得当然支持他的人当初投票支持他的人，现在95%还是支持他，反对他的人的话就抓到这一点，就是说他其实讲是一套，然后做是另外一套。
那么我们再来谈华盛顿瘦身的这个问题，刚才你也提到了，川普总统在前不久提交的预算案是大幅的削减了比如说像环保署还有国务院这些部门的经费。那么联邦政府部门呢也确实是经历了3个月的招聘冻结啊。那么目前看来这个瘦身效果怎么样？
我想联邦政府是否过于庞大，然后是否有许多这个浪费地方的话，这个是大家可以摊开来好好谈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削减的这个刚才那些部门包括这个环保署还有国务院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失智的。因为环保署的话，说削减环保署的预算的话，可能这个还牵涉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说川普他自己本人也好，或他主要的这个策士也好，对于这个所谓的环境变迁的话，基本上是持这个质疑的态度。而且他希望说这个对于环境的这个保护的话，不要限制工业的发展，所以这个有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另外对于国务院的这个削减的话，我想美国是全世界的这个超级大国，然后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利益，那你把这个国务院把它瘦，其实国务院所占用联邦政府的预算非常的小，然后现在的话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助理部长以上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决策人物呢都没有到齐，那我觉得这个再下去的话真的会影响到美国在海外的这个信用啊，还有他的因为外国的话他不知道要跟谁打交道，所以我觉得在削减这个，而且削减这个国务院的预算的话，也反映出来的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执着，就是说美国的话他可能会给人家一个错觉，就是他要从国际事务上倒退。
王教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这个改革华盛顿的思路当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减少行政监管的问题啊。那么有人说这是让官僚为市场让路，这有利于企业的经营或者是说是增加就业。那么也有人说这是华尔街和一些大公司游说的结果。那么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觉得共和党人一般而言的话都不认为说政府是解决这个人民的最好的一个方法。他们像以前雷根总统曾经讲过说政府的话并不是 solution， 所以如果说让人民能够做他们自己的事情的话，就是政府要 get out of the way。 那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像环保啊、劳工的权益啊等等，之所以有很多这个 regulation，那是因为要保障这所谓的弱势团体。如果说你太积极的来把它这个取消这行政的监督，就是 deregulation 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让这个生意人做生意比较方便一点，然后他们如果说做生意比较有活力的话，这会对美国的社会、对美国的经济来讲有所注意。但是政府存在的话，就是有一些必要，就是说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必须要有非常严密的一个行政的监控，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如果有这个的话，我相信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话就不会发生了。所以政府有的时候是解决的来源，有的时候它确实应该让开。
嗯，王教授，最后我们还想谈到的一点，我们也知道改革行政官僚体系啊，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或任何地区都会面临很大的阻力。那么目前来看，这种来自官僚体系内部的抵抗啊，是否已经成为了这种阻挠川普人事任命和政策推行的一种抵抗性的力量？
我想那个在各国的话，特别是在先进的民主国家的话，都有一个传统叫做文官的中立啊。那这文官的中立的话，事实上是能够让政策能够延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川普上来之后呢，他已经跟他已经讲过，就是说所有不认同他不认同他政策的一些职业的文官的话，该辞职就辞职，如果他认为应该走还没有走的话，请他们走路。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在文官系统里面已经有很多这个晋升的这个效果。那接下来的话，他要继续去推动很多的一些举措，包括这些用这个行政命令来治国的话，可能会也会引起一些文官系统这个消极的抵抗哈。那但是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这个那时候这个代理的这个司法部长，因为不愿意去执行他那个行政命令，关于那个移民的行政命令，所以他第一个就把他给解职了。所以我觉得川普他要不管是百日的新政也好，或三个或者是一年的新政也好，如果说要能够成功的话，还是必须要以德服人，就是说这个政策的话推动起来是感觉到他是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在政治上的话，那个操作要比较有技巧点，不要这么粗糙。
嗯，好的，谢谢王威正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谢谢。